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年2134年11月20号，公元2007年12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即将赴印度南部传法，吉宾寻任西藏区域书记，区代长亲临。西藏独立单车活动在云南政界声援签名。德国总理对华政策受各界人士关注。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活动抵达云南普纳玛丽城。美国参议院将提案向昂山素季颁发金质奖章。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乡蒙古信中举行的为期6天的传法会后，即将赴印度南部芒果至西藏南面社区西藏三大寺之一哲邦寺向信中传授佛法。印度南部芒果至对格伦西藏南面社区主管阿旺罗布祥本台介绍说，预计将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5000多名信中参与法会。社区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计划向信中提供住所服务，但是芒果至地方印度政府和对格伦西藏南面社区已经为信中筹备了饮水和厕所等基本服务。阿旺罗布表示，截至今天已经有来自西藏境内、拉达克和不丹以及福建西藏各南面社区的信中已陆续抵达。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周三2号抵达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芒果至对格伦西藏南面社区，从下月3号到4号将在西藏三大寺之一哲邦寺向信中传授文殊真言经口传，下月5号将向信中传授吉祥天目灌顶，下月6号哲邦寺罗斯林扎藏僧俗民中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7号达赖喇嘛将为哲邦寺罗斯林扎藏信间的金堂大殿进行开光加持，下月8号到14号将继续向信中讲授仙观庄严论和明医史以及般若宗义等佛教经典著作，并且向信中传授大威德灌顶，之后将在芒果至对格伦西藏中学学校向师生发表演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芒果至对格伦西藏南面社区的各项传法会后，将于下月16号继续前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展开访问。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明年2月22号到3月2号，将在印度北部西藏流邦政府中心地丹萨拉大城金源中举行春季传法会。届时将向信中讲授西藏噶当六书中的佛陀本身古事和激发俱进。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吉宾寻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代长亲临。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根据博讯网来自北京消息指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林任黑龙江书记。据了解，中国政府在2006年5月任命张庆林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以来，加大了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批评，从而对西藏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控制手段，致使藏民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张庆林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民族压迫，招致了境内外越来越多的藏人的抗议，就如同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1988年12月到1992年10月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对藏人实施高压政策的抗议一样。而取代张庆林职位近期被新任命为西藏区委书记的吉炳轩是一位长期从事共产党宣传的工作。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托天桑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西藏境内外藏人对在西藏担任最高职位的领导抱持很大的希望，期待为藏人谋取实质利益。 托天桑贝说，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希望新任命的西藏区委书记吉炳轩不顾先前所做的工作，而着重致力于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的事业，争取以为民谋利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才能使西藏获得稳定。吉炳轩1951年11月出生于河南孟津县，1980年4月入党以来，先后担任孟津县朝阳乡党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2001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目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独立单车活动在云南政界声援前明，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从本周二25号开始进行的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曼加罗尔到蒙古至西藏难民社区的西藏独立单车游行活动，抵达贝拉古别西藏难民社区后，在当地征集声援西藏问题血血鲜明活动。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朗杨宗发来消息，参加西藏独立单车游行活动的25名西藏大学生昨天在印度南部贝拉古别西藏难民社区向学生放映有关西藏影片，并向当地印度民众散发了传单，内容包括西藏在历史上是独立国家的事实和中国政府在西藏兴建铁路、建立军事基地等对印度的国防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在当地他们还举行了血血签名征集活动。活动者表示，为了收复失地获得西藏独立，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剥夺宗教信仰自由、践踏西藏人权等行为，以及抵制北京奥运会，每个人抽出自己的一滴血为西藏独立事业进行签名。参加西藏独立单车游行活动的西藏大学生们还表示，这次所征集到的血血签名将分别呈交给联合国、印度和中国政府。曼格罗尔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阿瓦托梅向本台介绍说，这次他们所举行的喀纳塔克邦曼格罗尔到蒙古至西藏难民社区的西藏独立单车游行活动全长共计1020公里，抵达西藏难民社区第一站贝拉古别后，受到了当地西藏儿童村、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等组织的热情接待和支持。阿瓦托梅还表示，在曼加罗尔地区就读的西藏大学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为西藏自由事业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各种活动。据了解，举行这次西藏独立单车游行活动的目的是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在西藏制定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监禁西藏政治犯等实施的一系列殖民政策，给予西藏独立。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期南德意志报驻北京记者博尔克在该报发表有关德中关系的评论文章后，不少德国读者写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德国之行消息，德国慕尼黑的尼克尔博士表示，南德意志报记者博克尔的评论文再次赞扬了默克尔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坚定的人权政策。尼克尔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建立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关心的人权对话和法治国家对话，本来就是要通过交谈达到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具体目标，但现在对话机制已经冻结，这表明了总理默克尔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居住在德国慕尼黑的菲瑟尔博士说，中国总有一天会自己摆脱从西方进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还强调，达赖喇嘛是一个完全值得赞赏的人，但如果默克尔以私人身份去会见达赖喇嘛，中国的反应肯定会不一样。另外，德国慕尼黑的费女士则表示，她祝贺南德意志报记者博尔克写出这篇评论。博尔克写出了我们社会有义务做的事情，人权、三权分离和民主。费女士说，长期来看不进行全面对抗，迈出小步伐也能促成许多积极变化。这样的说法固然正确，但这一论点往往被人滥用，用来掩盖自己的利益或 自身缺乏勇气和自信的心态。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裔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活动抵达印度南部普纳玛丽城，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从本月十号开始展开的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今天抵达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普纳玛丽城，参与这次为期21天、全程500公里左右的长途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的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僧人希烈接受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朗央宗的采访时表示，西藏问题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问题，而是整个西藏文化范畴的问题。他说，虽然他作为一名独立国家印度的公民，他认为西藏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因为西藏宗教文化的保护和生存同喜马拉雅等所有与西藏文化有关的地区相连，因此不管用怎样的方式，我们要为西藏问题的解决进行声援。他本人也抱着这样的理念参与了这次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今天在泰米尔纳德邦普纳玛丽地区继续前进。现年73岁，成为这次活动当中年龄最大的以希许宗向本台介绍说，他很情愿参与这次活动，不管自己年龄多大和身体状况如何，为西藏独立事业开展活动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使死在途中也绝不后悔。他还表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遵照达拉喇嘛的指示继续努力的话，西藏独立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参加活动的索朗多吉向本台表示，要得到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有力支持，应该要向广大印度民众宣传和介绍西藏问题对印度的国防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只要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有深入了解和支持，印度政府也会主动支持西藏问题。据了解，从本月十号开始展开的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到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莱，为期21天的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将于本月31号在终点站金莱结束。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参议院将天祥安生苏吉办法禁止奖章。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两名参议员表示，他们将紧随众议院，将为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桑素季颁发国会金质奖章提出一项议案。美国众议院12月中旬以40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为昂桑素季颁发金质奖章的决议案。根据外电昨天报道，议案发起人之一民主党参议员范斯丹表示，昂山素吉是改变缅甸的一股不屈不挠的力量，也是一个拥有无比勇气的女子。议案的另一位发起人共产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说，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吉继续在为缅甸实现民主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国会金质奖章是国会授予平民的最高奖项。美国众议院12月中旬投票以400-0票一致通过，颁发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给昂山素吉，意味着向缅甸军政府发出讯息，美国将向缅甸军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推行民主。62岁的昂山素吉曾在1991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多年来一直被缅甸军政府软禁。今年10月17号，美国国会颁发国会金质奖章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总统布什不顾中共强烈抗议出席颁奖仪式，并向达赖喇嘛颁发了金质奖章，同时公开表示支持达赖喇嘛支持西藏问题，并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举行对话。过去曾经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章的还包括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南非总统曼德拉以及印度特丽莎修女等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